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那今天又再次回到我们的房产周报时间，我这边准备了五则新闻，可以让大家在通勤的时候可以赶快听一下，本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房地产新闻。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第一则新闻是豪宅税降门槛了，那到底有哪些调整呢？我们一次说给大家听。第二个是房东说海沙屋可以住，海沙屋到底是什么呢？那第三则新闻是一年只有360天吗？租约提早解约，房客杠房东。第四个也是个房客跟房东的新闻，房客遭房东冒领租屋补助，国土署说一定追究刑责。那最后一个是高房价导致不婚不生安乐死吗？这数据让你跌破眼镜。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则新闻，关于豪宅税。财政部16日宣布全面下修豪宅税的课征标准，那最惨的状况呢，将依实际的成交价的 17% 课税。财政部于2月16日订定颁布12年年度个人出售房屋之财产交易所得计算的规定，并且下修了豪宅税的认定标准。台北市的成交金额原本从7000万下修至6000万，新北市则从6000万下修至4000万。那像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呢，从4000万下修至3000万。那其他地区呢，则从4000万降为2000万。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被认定为豪宅的标准全部降低。那豪宅税第一个被影响到的就是你的房屋税，会比别人贵。所以原本譬如说，如果你的房子是在一个像这边台北市下修了嘛，所以如果你本来是在一个6000多万的案件的话，原则上本来是不用认定课所的豪宅税，今年开始原则上就是要认定要课豪宅税了。第二个会有影响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买卖房子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边就要先讲一下，这个有分所谓的新制跟旧制，就是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以后取得的，要适用所谓的房地合一税，就是我们俗称的新制，就是你当初买多少，你现在卖多少。譬如说假设你当初买5000万，现在卖6000万，那你中间赚了这个1000万，就要依照你持有多久以及是不是自用住宅认定，去课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税。但因为在105年以前取得的话，这时候就很有趣，就是照理来讲，其实105年以前取得，除非你是比较更久以前取得，不然你会知道你的购买的成本啊。譬如说那时候也有实价登录等等的，而且其实也会有合约。但坦白讲，就是很多人会有意或无意的告诉政府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当初的取得成本是多少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原则上就只能用旧制。那用旧制的话，其实照理来说会课比较少的这个房屋交易所得税。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边有个案例，就是如果以实际案例来说，假设是以2013年旧制买入新北市板桥区的房子2500万，而在2023年出售的金额为5000万。那假设在出售的时候，它的房屋平均限值是300万，而它的土地的公告限值总额是700万。它的房屋限值占它的土地的比例，就是 42.8% 左右。那如果它是用旧制，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第一个旧制在于说它不是认定为豪宅，因为它是5000万的案件嘛，现在下修，但在下修之前是新北市是6000万。如果它不是认定为豪宅的情况下，板桥区的测算百分比，也就是说它认定说你的房屋平定限值的一个跟你的土地的这个百分比是 41%， 那它的公式是出售房屋计入个人所得额，这就是所谓的旧制。新制要记得，就是你如果买2500卖5000，那你照理来讲这个中间2500万扣掉成本，看你持有多久就要缴房地合一税。但以旧制来讲，它就是出售房屋计入个人所得额的部分是你的土地限值乘以你的所属房屋区域评定的限值比例。那刚刚有提到板桥区它的设算比例是 41%， 所以以如果它的土地公告限值是500万，它乘以 41% 的话，那他只要认定他卖这个房子的所得是205万，那他这个205万呢就会并入他的当年所得，隔年一起申报。但是以现在我们刚才提到新北市现在6000万下修到4000万，所以这个房子如果卖5000万的话，是会被认定为豪宅的标准的。那他的算法就会变成是你的总成交金额乘以刚刚前面提到你的房屋以及土地的比例， 前面我们有算到说，假设房屋平均限值是300万，而土地公告限值是700万，那它的房屋限值是占土地的 42.8%。 那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房子是卖5000万，所以会变成豪宅的算法，5000万乘以这 42.8% 是认定2140万。那这个2140万呢，它的算法就变成你的房屋收入是2140万，而要课 17%。 所以2140万乘以 17%， 那它会认定363万的收入要并入当年所得隔年申报。前面的旧制算法是205万哦，现在如果5000万也变成豪宅的话，要认定363万、中间这个差了，我看大概160左右吧，差很多。假设这个人本来要么会发生个状况，就是他被跳趴，有没有？他本来的收入在一个水准上被跳趴上去，不然就是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高收入的人，这个160万的差额啦，都要课 40% 的话，他等于薪资要多缴40多万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所得税。所以其实这个豪宅税的一个薪资的影响，对于大家的影响是真的比较大一些。当然啦，这个时候就会有听众讲说，假设我手上就没有这样子的产品，其实这个好像是有钱人的烦恼，我根本不需要管这个。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其实现在的房价真的涨蛮凶的。举例来讲，像我家好了，我家社区的那个坪数组成是两房、三房、四房，两房的话现在大概已经要2000出头万，三房已经落在大概2900到3000左右，那如果到四房的话，原则上应该要到3500左右。那你看到现在新北市已经要下修到4000万哦。我要先澄清，我家这边绝对不是住什么豪宅社区，我就是一个一般大概10出头年的一个电梯有管理的社区而已，社区质感还不错，但是绝对没有到豪宅等级。可是我们家这边的四房有机会已经快要碰到那个豪宅的门槛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因为新北市房价真的是越涨越凶，所以以它房价在涨，再加上它这个门槛降低，你说是不是未来很多稍微比较大坪数或是比较新比较指标一点的社区都会被列入豪宅的一个认定之中？我觉得绝对会，所以不一定真的跟大家不会有关，未必是真的大家所谓的富豪等级的人才会需要去烦恼这件事情。那我们再讲第二则新闻，到底海沙屋是什么，可不可以住呢？这个新闻是在讲到，就是说天母这边有一个买方花了2250万买到一个房子，然后在装修的时候竟然被鉴定为海沙屋，一气之下要求解约，却遭到屋主拒绝。屋主甚至扬言说危险及移转由买方承担，使得该男子气得告上法院。那这边我们就想要讲到，就是说好，其实台湾海沙屋的这个纠纷啊，或是说常常遇到的比例是真的很高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双北市在运作房地产的时候，真的很常遇到，就是俗称的海沙屋。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到底海沙屋是什么。其实海沙屋它算是一个俗称啦，实际上我们在做房仲或什么时候会讲所谓的氯离子过高，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个词语。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混凝土，就是我们房子大部分都是钢筋混凝土盖的嘛，那在混凝土里面呢，它的氯离子是含量过高的。那如果氯离子含量过高，其实就会导致一个状况是它的钢筋会锈蚀。那钢筋锈蚀之后呢，它会膨胀，钢筋锈蚀膨胀以后会导致原本包着这个钢筋的混凝土会因为膨胀的关系而开始碎裂，皲裂这样子。那它皲裂之后就会导致它剥落，那看到这个露出来的锈蚀的钢筋。简单来说，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膨胀，锈蚀然后皲裂的情况，当然对房子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在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个地下室跟顶楼，而这两个区域因为都属于公共空间，然后人性嘛，就是比较不是我家我就不会去花钱处理它，所以比较容易在这些有点在，如果是那种电梯社区当然社区会处理，可是如果是一些老公寓或老华夏这些区域，大家都有点变成三不管地带，你不弄我不弄，也不是属于谁，那我们没有人想花钱处理。所以其实你到这些地下室或顶楼去看有没有这个钢筋锈蚀外露，其实我觉得就是个蛮好去判定房子是不是有可能有所谓的氯离子过高。当然如果真的有看到锈蚀钢筋外露的话，也要去想一下或是判断一下它的严重性。如果你看到只有坦白说一条两条，你可以合理怀疑说这个房子可能有氯离子过高，但应该还不至于造成立即性的一个危险。那相反的，如果你去看这个房子已经就是 它的这个钢筋外露已经属于像我们俗称的烤肉网那样子，就是你往上看，然后那个钢筋腐蚀是横的直的一格一格这样直接露出来，然后地上都有剥落的这个混凝土的那个碎块的话，这个真的就是比较严重的有立即性危险。那到底海砂屋这个常不常见？我坦白说，在我只能以双北市来讲，尤其是台北市，因为这是我们公司以及我个人的服务范围嘛，就我比较熟悉的区域。那双北市以外，我就不敢乱说。以双北，就以台北市来说啦，其实屋龄在跟我个人年纪差不多，就是大概民国七十，我们就抓了可能73、74到民国78、79这段时间竣工的房子，其实有比较高比例，我不说全部哦，大家不要紧张，但是有比较高比例的这个时间的房子是有这个混凝土氯离子偏高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如果是看这个左右的屋龄哦，其实真的可以去观察一下，要如何去真正判定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氯离子过高哦，是可以请第三方，譬如说像 SGS 或是什么的，就是一些第三方的认定机构，他可以来做这个检测。那他会在原则上的做法就是在房子里面的三个地方啊钻孔，就钻这个梁柱去看一下，说他拿出来的混凝土做一个测验以及一个平均值，看氯离子有没有过高。那氯离子如果真的过高，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买方，你真的买到一个氯离子过高的房子，我觉得先不要过于紧张，第一个就先看一下有偏高多少。因为就像我讲，其实在台北市氯离子过高的房子真的远远比大家想象中来的多，然后有时候你钻孔的位置也会影响你的测验的一个数据，所以如果只是高出一点点，我觉得不用到太担心，因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如果真的高比较多哦，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让人会比较紧张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在买方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比较在意这个，你可以要求在买的时候就希望屋主做这个建测报告哦，报告如果过关那你就买，报告没过关那你就不买或是解约，这个是可以去要求，当然有些屋主会不同意啦。那如果真的更担心这件事情，怕比如说屋主不同意，或甚至怕屋主造假之类的，那坦白讲我觉得会比较建议买就是屋龄不是我刚刚讲那个区域的时间，会比较不容易中标。那其实也有些人在专门买海砂屋，因为如果是政府公告的这个海砂屋是需要去做这个拆迁且都更的情况下，其实是有所谓的容积奖励的。像之前我们在做社会住宅的时候，就刚好开发到一间，它是已经有被公告到说哦，是已经在这个三年内要拆迁，因为它是氯离子过高，所以这间我们就不能当社宅。但是那个房子是屋主刚买的，为什么屋主会买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他要都更，第二个他会有容积奖励，所以有些社区他们会蛮，如果大家有共识的话，会蛮致力于希望说就是大家讲好我们就去申报氯离子过高，大家政府来这边做检测确定之后哦，会给我们一个容积奖励，去鼓励我们赶快把它拆迁掉哦，换成新房子。那我们再进入第三则新闻哦。第三则新闻是一年到底有几天？一年是360天还是365天呢？哦，这个房东跟房客租约提早解约，那房客跟房东杠上了哦。那这个新闻我觉得有点好笑，我这边念给大家听一下。新闻这边内容是说哦，房东主张一个月只有30天，所以一年仅有360天。新北市一名男子租套房跟房东对簿公堂哦，他说哦，因为租约我们当初是打一年，但房东认定一个月30天，一年只有360天，所以已经事先扣掉5天。那房客指控说，租约还没有到期，房东就擅自闯入要求把他赶走，还直接断电扣押金。那对此房东否认，反控被房客偷了20000多块。那这边有讲到这个诚信租客说，我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当中，房东还探头看到我，他吓一跳马上就关门。我回想一下觉得不对劲，为什么现在是有租约的人，那合约还没有到，你就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擅闯我的住宅。这个苏姓房东还反控这个诚信房客说，我身上本来有20000多块放在那边，结果后来就不见了，20000多块被这个房客拿走，所以双方就是互告就对了。简单来说就是租客对房东提告强制罪和侵入住宅，而房东又告说他就偷他的钱就对了。那到底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怎么自保，以及到底有谁对谁错，我先讲一个小结论，就是这篇新闻里面也有讲哦，这位房东从108年至今已经是第五名租客对房东提告，都是因为无故扣押金，不过前面4次房东都是获得不起诉。 那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房东应该是要嘛啦，就是长时间比较有点像第二个张淑金，张淑金不要告我，就是我没有说张淑金不好哦，只是说听起来这可能是第二个张淑金哦。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在执行包租代管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遇到想法比较奇特的房东。那像这个一年只有360天，因为一个月只有30天，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点属于想法真的跟大概99%的人都不一样的这种类型的房东。那我觉得房客要怎么自保，第一个就是你签合约，你签一年对不对，可是他合约上面一定会有起始日跟结束日对吧，所以如果举例来讲，你是签113年1月1号开始的一年，你也要看一下它的结束日是不是写113年的12月31啊。那如果你他只有写一年却没有写结束日跟起算日，那你说这样是不是真的有认知上的差距，我觉得就是可讨论。当然这个真的最后告起来看法官怎么认定了，但我自己判断是以法官认定来讲，他应该会认为说一年就是我们俗称的一年啦，而不会是360天。但我真心的建议房客们，你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起始日跟结束日是什么时候，才会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另外就是要讲的，关于房客有讲说他在打包行李的时候看到房东来开门。好，这边我也必须再次，因为我们虽然我们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再次呼吁房东也告诉房客，就是只要你是在合约期间，合约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房东如果开门进来，应该说房东没有在取得房客的同意的情况下开门进房子，我不管你是要干嘛，举例来说啊，就是房子真有东西坏掉，房东很急的想要修，我就想说啊，先不要问房客，我先开门来看一下哪里坏掉，这个都不行，就算你是好意也是哦。所以只要房客是有租约在的情况下，房东就不能去擅自闯入房，这个是有刑责的问题。好，所以请房东们也一定要注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房客们在签租约的时候眼睛真的要放亮一点，包括租金多少钱，押金多少钱，押金以住宅来讲是不能超过2个月，那到底我的租约起始跟结束日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给我一个所谓的搬迁期，举例来说可能我们签3月1号起租，但是我让你2月26到2月底都是先拿钥匙可以搬迁，那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时间，其实这个都要写上去。再来哈，连这段时间到底房子的东西坏掉归属于谁，最好也写上去。假设房东给你3天的搬迁时间，这个时间的水电费以及这个时间如果房子真的有发生什么状况，这个责任要归属于谁，我建议也在合约上写上去。另外还有譬如说像附属设备，到底当初附属设备有给你哪些，以及附属设备的规格是怎样，规格最好是用照片去拍，譬如说最常有争议的电视，房东付一台电视给你，上面就只有写电视，但房东付一台80寸的给你，结果房子归还的时候剩下一个40寸的，房客当然可以主张说没有电视啊，上面就是写说有电视我就还你一台，可是对房东来讲当然觉得靠腰80寸跟40寸差很多，所以各种这样子细节一定都要在合约上写清楚。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合约写越细，定义的越清楚，你后面遇到争议的可能性就会越低。那再来第四则新闻，就是房客遭房东冒领租屋补助，国土署说一定会追究刑责。那这里面新闻念给大家听，有网友近日在网络论坛上 po 文质疑房东利用个资冒领租屋补助。简单来说就是他写到，房东 A 走的租屋补助，他申请租屋补助一直没有审核通过，经询问后虽然审核通过了，但查询却发现补助款汇进房东的户头，让他超傻眼。那国土管理署今天透过新闻稿表示，经审查人员与这位疑似被房东利用个资的民众联系查证后，已采取停止租金补贴拨款的应应措施，并循管道移送政风单位及法务部廉政署依法就办。那如果查证属实，也会追回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个款项。那国土管理署严正呼吁，请少数有心人士勿以身试法，并强调不容许少数人使用卑劣手段辜负政府照顾租屋族群的美意。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如果民众如无租赁事实，千万别犯法冒名诈领这个租金补贴。那这边就要讲一下，就是这个可能性，我坦白讲我觉得是审查人员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帮政府说一点话，就是因为申请租金补贴的人真的很多，所以审查人员很容易会就是不小心没发现。不然照理来讲，如果真的有比较严格的审查的话，会发现说，奇怪，这个房客去申请租金补贴，可是为什么这个所写的要领钱的户头却会是这个租约上面的房东的户头，听起来不太合理。 至少可能要致电给房客去了解看看。我很少但很偶尔确实会在这个市场上听到有房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诈领租金补贴，也这边呼吁一下房东，这绝对是刑责，原则上这非常有可能就是伪造文书，然后另外就是使公务员正在不实等等的，因为等于是你用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状况去跟政府诈领东西，非常有可能会被关的。那租金补贴坦白讲最高一个月也不过就10000多，好，请房东不要为了一年10几万，好，就去做一个可能会需要去坐牢的事情，因为刑责是有可能会需要关的。好，那这边也再次跟房东们再呼吁一下，因为现在申请租金补贴真的是房客的权利，所以以往很多房东不是会讲说什么，哦，这个房子不能申请租金补贴，或是我会讲说房子如果不报税或不申请租金补贴我租你3万，但如果你要申请租金补贴就租你32000之类的方式去做，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方法坦白讲是越来越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像我都会跟房东讲，其实房客会事先问你可不可以申请租金补贴的是真的是比较 nice 的人啦，因为你跟我讲说如果不申请租补3万要申请租补32000，那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直接先嘴巴跟你讲说 OK， 那我不申请租补，我跟你30000块签下去之后有没有隔天就直接申请租金补贴啊？可是因为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啊。现在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租约上面写说哦，如果房客去报税或申请租补啊，租金要调涨，这个叫做不得约定事项，所以不能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在合约期间内他行使他的权利去拿租金补贴，你也不能把他赶走，也不能调涨租金诸如此类。如果房客稍微有心一点点，他可以直接嘴巴跟你讲说我没有要申请，跟你签好约的隔天就去申请，你是拿他没辙的，所以你前面那套筛选机制是没有用的哦。所以房东们现在真的要去面临说，其实申请租金补贴这件事情早晚是一个完全挡不了的事情。说真的，现在房东们要去面临一个现实，就是房子被申请租金补贴或是报税是早晚的事情，这个是挡不了的。如果你觉得申请租金补贴慢慢想想是可以接受的，那真的不如加入社会住宅，因为社会住宅除了给你的这个免税，给房东的免税额是跟租金补贴一样多的，它的扣除额还比较多，然后你每年还有10000块可以修东西，然后还有3年的时间可以免费使唤业者来帮你做事情。所以真的非常的呼吁，如果房子是符合社会住宅条件，真的就赶快加入社会住宅吧，不然你非常有可能会后面被人家就是偷偷报税偷偷申请租金补贴，让你就是可能会被需要查税的问题等等。那最后一则新闻在讲说高房价到底是不是导致这个大家不婚不生安乐死的行为，这数据让你跌破眼镜。内政部统计高房价非不婚不生安乐死的主因，这边统计数据跌破外界眼镜。内政部表示，从数据观察，婚前无自有住宅的结婚率比婚前有房者高出约19%，而生育前无房的生育率也比有房者高出18%。我这边直接拉个表格给大家看，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以结婚率来讲，婚前有自有住宅的人结婚率是 47.71%， 而婚前没有房子的人结婚率反而比较高，是 67.23%。 内政部这边第一个数据想讲的就是婚前有没有房子跟会不会更容易结婚是没有关联，甚至是相反过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一定是好像一定要有房子能结婚，以数据上来看好像不是。当然这数据可能有一些，譬如说了，他如果认定标准是新婚夫妻的名下有自有住宅去算的话，坦白讲有可能会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房子是爸爸妈妈买的，在爸爸妈妈名下可是给小孩子住，那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在这个统计数据内了。另外就是讲到生育率的部分，这边写到生育前有自有住宅，就生小孩前有没有自己房子的人是 40.31%， 而生小孩前没有自己房子的人是 58.36%、所以简单来说，内政部的意思是他认为这个高房价的状况不是导致了台湾有所谓的这个低生育率或是这个人口已经要老化甚至要负成长的一个主因。不过我自己看这个数据，我的感受是应该还是有关联吧，就是他看起来反而变成说结婚的人比婚前没有房子的人来的少。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说因为婚前有房子，所以因为房贷就是负担太重，或是说我们持有房子的这个压力太大，以至于他不想结婚？就像现在生育率这边显，生育前有自有住宅的生育率 40.3%， 生育前没有房子的人是 58.36%， 一样啊。这不就代表说有房子的情况下因为房贷压力真的有点大，所以导致他有房子反而不想生小孩？我看到的数据反而是这个样子。简单来说，以我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也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体感的感受，就是双北市像我们以前在台北市这边做中介的时候，蛮明显的感觉到在台北市你会看到就是譬如说家长会好了， 或是住户好了，你会看到住户的年纪可能稍微比较年长一点点，但是他的小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爸爸妈妈跟小孩的那个年纪差距看得出来是比较大的。有可能譬如说随便讲数字，可能40岁左右的爸爸妈妈，但小孩现在可能还在小学之类的，或是更低一点点。这个在台北市坦白讲我是比较常看到，但是我在新北市的时候，新北市坦白讲也要看区域，包括我朋友住新北市，他也有跟我反映，就是他在台北住台北市的时候，他的年纪跟他的家长会其他的年纪都差不多啊，家长会因为小孩年纪一样，所以这样看是准的。简单来说就是在台北市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年纪跟他其他的周遭的父母是差不多的，可是他搬到新北市之后，他反而发现他变老了，同样的年纪的小孩情况下，他爸爸妈妈的年纪反而都比他年轻。那我有朋友住双北市之外，也是跟我讲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年纪是更年轻化。那这个反过来是不是就看到说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因为生活压力真的比较大，包括物价比较贵，包括不管是房租或是房价都比较高，所以在所需花费在这些生活必需的东西的这个投入，不管是时间跟成本跟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情况下，真的会导致想结婚或生小孩的那个意愿会降低。所以我看这个数据我不觉得真的有跌破眼镜，我觉得硬要讲说可能没有到直接相关，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可是以实际上大家的体感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的。真的要讲说如果不要用体感去看待一件事情，以数据来看，刚刚那样子以我分析这个数据，我会觉得说就代表婚前有房子的人比较不想生，婚前没房子的人要么就是房子是爸爸妈妈给他的所以他愿意生，或是他根本不需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房子，包括头款包括贷款，所以他也比较有钱可以生小孩，所以我觉得是有关联的哦。所以大家如果听众听完有更多不同的见解，当然可以欢迎帮我们在底下留言，或是在留评论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到底这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数据的结果。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五则新闻，那一样我们会尽量的，因为最近真的公司有发生一些变动，所以比较稍微不定期的去做更新，也对大家不好意思，那希望大家可以稍微耐心一点，等我们一切在上轨道之后，会再回到就是定期每周两更的一个状况。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等一切都比较明朗的时候可能录一集，或是至少会在这个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做个宣布。那一样请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等地方可以收听我们并且追踪我们，那如果有任何好的或坏的评论也没有关系，可看能不能给我们五星差评也 OK、真的觉得我们的节目真的有需要调整好的地方，也欢迎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